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6月15日，教会庆祝天主圣三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梁14世为以色列和伊朗发出呼吁，不可对他者的存在做出威胁。卡洛阿库蒂斯和皮耶乔治弗拉萨蒂将于9月7日一起荣列圣聘。教宗梁14世接见黎巴嫩总统奥恩。圣座新闻是6月13日公布了教宗梁14世为第9届世界穷人日撰写的文告，主题是我主上主，你是我的期望。教宗祈愿这禧年能激励政策发展，以铲除新旧形式的贫穷。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14世6月14日上午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为体育界的禧年庆典举行接见活动，这是普雷沃斯特教宗的首次禧年接见活动，也是自方济各教宗患病及过世以来的首次禧年接见。在此机会上，教宗提及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近日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教宗说，在伊朗和以色列局势不断恶化，在如此微妙的时刻，我要再次大力呼吁发挥责任感和理智。教宗指出，为了建设一个更安全、没有核威胁的世界，应当秉持尊重态度彼此相遇，并且诚恳的对话。为缔造持久的和平，其基础理当是正义、友爱和公众福祉。谁都绝对不应该对他者的存在做出威胁。各国有责任支持和平的事业，启动和解进程，促进那些能为每个人确保安全和尊严的解决之道。将少年阿库蒂斯和青年学生弗拉萨蒂列入圣聘，是贝尔格里奥教宗于去年2024年11月20日的公开接见活动中宣布的。当时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阿库蒂斯已于2020年10月10日在亚西西荣列真福聘，他的封圣日期原定于今年4月27日复活期第二主日，也称为天主慈悲主日，期间正值举行禧年青少年庆典。弗拉萨蒂的封圣日期原定于7月28日至8月3日的禧年青年活动期间。在方济各教宗去世当天，阿库蒂斯的封圣大典被暂时推迟，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关于弗拉萨蒂封圣大典的消息。如今教宗梁14世将这两位青少年的榜样在同一天载入圣人的名册，意义非凡。这两个人生活在不同的时代， 经历也相去甚远，但他们因对基督的挚爱而联系在一起，都能向与他们相遇的人传递这个爱。在6月13日的枢密会议上，教宗也确定了其他七位真福列圣品的日期，即在今年10月19日主日举行。在这七位真福中，有两位殉道者，亚美尼亚的总主教马洛扬死于1915年1月的灭族屠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平信徒图罗特1945年不顾日本军队的禁令继续使徒工作而被杀，他将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首位圣人。此外，将荣列圣品的还有波利尼修女、维罗纳慈悲姐妹修女会的创始人马蒂内斯修女、耶稣婢女会的会祖特隆卡蒂修女、母幼会的成员，还有两位平信徒也将于10月19日荣列圣品，一位是委内瑞拉人埃尔南德斯，在俗方济各会成员，被称为穷人的医生，为穷人治病，甚至为他们支付医药费。另一位是龙哥，庞贝玫瑰金圣母朝圣地的创建者，在意大利甚至在全世界深受爱戴。教宗梁十四世6月13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黎巴嫩共和国总统奥恩，随后奥恩总统会晤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圣座国务院负责各国关系的副秘书长瓦霍夫斯基蒙席也在场。正如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所称，双方在圣座国务院进行的亲切会谈中提到良好的双边关系，并对天主教会在黎巴嫩社会中发挥的传统和持续作用表示赞赏。公告指出，双方在会谈中表示希望黎巴嫩通过稳定和改革进程有一个政治和谐及经济复苏的新时期，从而加强这个国家具有特色的不同信仰之间的和睦共处及促进发展的理想。最后，双方讨论了推动整个中东地区和平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援助穷人，先是正义的议题，才是爱德的课题。教宗梁十四世在第九届世界穷人节文告中如此表示，圣座新闻室于6月13日穷人主保圣安多尼瞻礼当天公布这篇文告，主题是我主上主，你是我的期望。本届世界穷人日将于今年11月16日举行。正值2025年喜年，教宗祝愿这喜年能激励政策发展，以铲除新旧形式的贫穷，对穷人中的最贫困者采取新的支持与援助措施。工作、教育、住房和健康是安全的条件，安全绝对无法靠武器达成。在以希望为主题的喜年期间，教宗强调我们人人都蒙召去创造希望的具体记号，为基督徒的爱德做见证。爱德是所有美德的母亲，如果缺乏爱德，不仅少了信德和望德，也剥夺近人的希望。贫穷的结构性因素必须得到解决，例如学校和医院等机构的建立旨在表达对最弱小和边缘者的接纳，应当成为每个国家公共政策的一部分，但战争和不平等依然经常对此构成阻碍。教宗指出， 希望的具体计划包括安置弱势家庭的住宅，照顾未成年人的团体，聆听和接纳中心，穷人食堂、宿舍以及广纳众人的学校。这项具体工作应当扎根于基督徒的望德。教宗解释道，望德有如一个锚，将我们的心固定在主耶稣的许诺上。他以圣死和复活拯救了我们，而且必将再次降临在我们中间。因此，教宗表示，穷人会以独特的方式体验到这望德，因为一旦渴望以天主为旅途中的友伴，就会重新对财富做出定义，发现我们确实需要的真财富。穷人必会为强而有力且真实可靠的望德做见证，正是在不稳定、匮乏、脆弱和被边缘化的情况下活出这望德的。穷人不依靠权势和财富所带来的安全感，反而往往受其所害，他的希望只能在其他地方得到安息。此外，教宗也强调，最大的贫困莫过于不认识天主。他引用方济各教宗在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中的话，重申穷人遭受的最严重的歧视是缺乏精神上的关注。信德的礼物和望德的秘诀即在于此。这大地的一切资源、实际的现况、世间的欢愉、财务的舒适尽管重要，却不足以让心灵幸福。财富往往令人失望，导致贫乏的悲惨处境，首先便是认为不需要天主，过着与天主毫无关系的生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天主圣三节，先让我们恭听今天弥撒中读经与福音的内容。
恭读真言第八章22-31节。天主的智慧这样说，上主从开始就拿我做他行动的起始，做他工程的开端。大地还没有形成以前，远自太古，从无始我就已经被立。深渊还没有出现，水泉还没有涌出以前，我已经出生。高山还没有奠定，丘陵还没有存在以前，我已经出生。那时，上主还没有创造大地、原野和世上的原始土壤。当他建立高天时，我已经在那里。当他在深渊之上画出穹苍时，当他上使穹苍稳固，下使渊源坚定时，当他为沧海划定界限，使水不得越境， 奠定大地的基础时，我就在他身边做祭司。那时，我天天为他所喜悦，不断在他面前欢悦，欢悦在城环之间，乐意与世人共处。
攻读《圣保禄宗徒至罗马人书》五章一至五节。弟兄们，天主使我们借着信德而成义，因此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与天主和好了。我们靠着耶稣借着信德就可以生活在天主的恩宠中，并欢欣的希望分享天主的光荣。不但这样，我们在磨难中也欢悦，因为我们知道磨难产生忍耐，忍耐产生毅力，毅力产生望德，望德不会使人失望，因为天主的爱已经借着赐给我们的圣神倾注在我们心中了。
攻读《圣若望福音》十六章十二到十五节。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告诉你们，然而你们现在不能承担。等到那一位真理之神来了，他要指引你们明白一切真理。他不凭自己说话，而是把他所听到的说出来，并且把未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光荣我，因为他要把从我所领受的告诉你们。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所以我才说，他要把从我领受的告诉你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天主圣三节。按照圣教会礼仪年历的安排，在圣神降临节后的主日庆祝天主圣三节，同时开启常年期主日。所以呢，常年期的每一个主日都是庆祝天主圣三节。对天主圣三的信仰，是所有信仰基督的人所信仰的，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和根本。三位一体的奥秘，不是人凭自己的理智能想出来，也不是初期教会教友们所创造出来的。我们人都知道，我们自己通过我们所拥有的理智、智慧，仰观宇宙群苍大地，能够推论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有一个终极的来源者，有一个超越者。在不同的国家、民族中，我们对这位终极超越者有不同的称呼，或者给他以名号。我们称这位超越者为神、上帝、老天爷、耶和华、道。至于这位超越者到底是怎么样呢？单靠人的理智和智慧是无法彻底明白和知道的，因为人是有限的，世界是有限的。这样的观念，我们说人是有限的和世界是有限的，无论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都这样相信，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有生然后有死。 唯物无神论也讲说世界是物质组成的，最后会毁灭，甚至说人死如灯灭，都宣讲世上一个概念，就是这个世界是有限的。它世界的有限性就限定了人无法完全了解这位超越者的内在本质是如何。所以在历史中，这位超越者就是我们今天称呼的这位天主，他亲自告诉了我们他是怎么样的天主。我们称天主的这个行动是启示，就是天主，我们称的这位天主，他亲自变成人，以人的思维、逻辑、情感、语言告诉我们他是谁。在历史中，我们就说，就是这位降生成人，取了我们人性的启示者，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世界上向我们人宣告了天主是谁，并且在这个世界中建立了他的教会。他在复活升天前亲自说，也把天主圣神启示给我们人类。所以呢，刚才福音当中耶稣说，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告诉你们，然而你们现在不能承担，等到那一位真理之神来了，他要指引你们明白一切真理。所以说，耶稣基督天主的启示者，通过他，我们知道了这位天主是三位一体的天主。按我们教会的训导，天主教教理也这样说，教会是生活在他所传授的宗徒信仰内的共荣，他是我们认识圣神的所在。天主教教理在688条这样说，教会在他所启示的圣经中，在圣传中，教父们一直是其有效的证人，在他所辅助的教会训导当局中，在圣事性的礼仪中，圣神透过礼仪的言语和象征，使我们与基督共荣。在祈祷中，他为我们转求，在建立教会的神恩和职务中，圣神在使徒和传教生活的标记中，在圣人们的见证中，他借此显示他的圣德，并继续救世的工程。所以这都是圣神在耶稣建立的这个教会当中的行动、工作、作为。所以我们圣教会这样总结说，我们所信的天主三位一体，这位天主父是创造世界的父亲，启示者耶稣基督，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是救赎世界的救世主。那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善的来源和归宿是圣化我们的天主圣神，所以这三位是一体，是我们信仰的天主，是很清楚的。天主启示给了我们，他的这个启示呢，写在了圣经当中，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开始和结束，是我们人生命的中心。我们可以这样讲，没有圣三，我们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能，什么也没有希望。天主圣三的奥秘在今世无法识透。所以在最后结束今天的道理以前，我就再重复一个经典的一个故事，关于圣奥斯定的故事。圣奥斯定他一辈子是神学家，他是伟大的神学家、哲学家，他常常的去思考天主圣三怎么会三位一体，三位不同的三位可是一体。所以他有一天在海边的沙滩上散步，然后就看到一个小孩子就挖一个沙坑，然后那个这贝壳呢就把海水就咬到他的沙坑里，然后奥斯定呢路过的时候就说，小朋友你在干什么？ 那个小孩子说，我要把海里的水都放到我的这沙坑里。奥斯汀说，哎呀，小朋友，怎么那么多的水怎么可以放到你的这个小沙坑里呢？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事。然后这个小孩子就回答说，那你小小的脑袋怎么能够明白天主圣山的道理呢？他突然恍然大悟。当然，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美丽的一个传说。在这个故事呢，就告诉我们，人的智慧和天主无限的智慧，人的有限和天主的无限之间的关系。我们和天主不是没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我们人的有限和天主的无限是在关系当中存在。如果没有那个无限，我们这个有限什么都不是。我们确知圣山和我们的关系最为密切，就像我们平时，好比我们这个有限的身体，我们整个的身体呢，每一个细胞都和空气有关系，我们不能和空气隔绝。那刚才的那个故事，就是奥斯汀看到那个小孩子，他拿那个舀海水到他的沙坑里，这个他沙坑里的水和那个大海水也是有关系的。如果他舀进去的那个水，他想了解明白大海水是什么意思，大海的无限是什么意思，他只有这个沙坑里的水放到大海里，他才能够明白，他才不会干枯和蒸发掉。所以我们今天和天主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朝拜敬仰相信天主三位一体是有道理的，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相信他，就是我们愿意有限的生命进入到无限永恒的天主生命当中。所以呢，教会在每一个主日星期天要敬拜天主，朝拜天主，相信天主，也侍奉他。在这七天的当中，有一天的特别敬礼朝拜天主，这是我们的本分。所以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彼此鼓励，平时我们周一到周六忙得在世俗当中，可能忘了天主，到主日这一天啊，我们还没有去侍奉我的这个天主，我还把我的这个天主是不是放在立柜里，是不是放在高高的这个台子上，他的生活和我没有关系，有关系。所以我们主日天朝拜天主，一年当中常常的提醒自己要和这位三位一体的天主有关系，要朝拜他，敬礼他，最后才能属于他。阿们。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